常常很多牧师上来讲到，只听到50%，只有那个刘牧师讲到听到90%，然后很多姐妹讲话，我只看她嘴巴动，没有听到声音。那第一点，第二点，我对中气不足。每次向邱弟兄领唱诗，我真是好高兴。那个操，就是中气足，我一个中气不足，所以啊，怕讲话听不见，你们都听见，全部听了，听见，好了就好。哎，我就怕你们听不见，我这个年纪大，问题很多，问题很多。啊，我们啊，先低头祷告。今天我特别为我们中国大陆的地震，四川芦山大地震。186个人死亡，11,393人失踪。好，我们都丢祷告。天主，我们这次特别感谢主给我们有聚会的机会，能够一同看你的话语，跟你学习。我们这时候也特别为我们自己的祖国祈求，主啊，让我们祖国成为一个基督的国度。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受了多少的苦难啊！我自己离开中国60多年了，主啊，我们虽然是美国的公民，但是我们身体上流的血液换成我们中国人的血液，主啊，求你特别眷顾这些受灾的灾民，与他们同在，帮助他们，鼓励他们，也让我们自己的国家早日成为一个基督的国度，享受天国的福分。我们将感恩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宿舍，你将那个水给我，那瓶水上来给我。对不起，我这个年纪大，这个迷迷糊糊，就动作那么慢，请你们赦免我。好的。你们，我上次1月份讲了那个这个神的家上。你们在这里听过的，请举个手。大家都在好。那我们这个隔了几个月，我想大家也忘记得一干二净，大家都忘光了哈。我所以就略微将这个复习一下，花点点时间复习一下。好，我们将上，所以这个是从11节到32节，主耶稣讲一个比喻。那我们上次直到24节就停了。这小儿子很有大儿子，所以我们隔了3个月，我们想分享一下大儿子。好，我先读一下。耶稣又说，一个人有2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这小儿子真是太过分了，父亲还没有死就要分家，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记得这个他们叫大儿子和小儿子。那在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大儿子2份，所以大儿子有2份，家产分3份，大儿子得2份，小儿子得1份。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40节，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灾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故宫吧。”咦，没有啊？于是他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距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在神的眼光中，我们离开神就是死，离开神的真理就是死，所以他是死而他不死。离开神我们就没有真理，离开神我们就与神隔绝，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是死。然后他是死掉了，因在这个世上是一个时尚的灵魂。我们上次分享到这个天父很奇妙的慈爱，天父这个慈爱是没有条件的，不是说你可爱才爱你，不可爱就不爱你，没有的。只要你是他的儿子，他就得到他的爱，并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处，我们应该得，我们甚不应该得到，因为神的无条件的爱。第二，神的爱是不会改变的。第三点，神的爱是纯真的，不像世界上的爱是虚假的，有条件的，掺杂的。因为这种奇妙的爱，他允许我们犯错，所以这个浪子犯了错，他有机会回来，他有机会回来。如果不是这种爱的话，不能回来。我上次也解释了，很多人间的爱，儿子不敢回家，妻子不敢回家，因为这种爱允许别人犯错。我们不晓得大家，我不要一辈子不要犯了多少错。很多人说容伯伯，你经验丰富，什么叫经验丰富？就犯错犯的比你们多，就是这样子。第二，他完全接了，不是你做了这个事情，他回到家，他父亲把他上好的袍子穿上，给肥牛都给他吃。这种爱永远给我们希望，啊，不会让我们错的。甚至我们对自己都放弃的时候，神还没有放弃我们。就是允许自由意志，我特别举了很多例子，很多父亲希望儿子做医生，儿子做了律师，父亲气死了；父亲希望儿子当兵，当军人，就种种。我们人对爱具有条件性的，就允许你自由意志，让你儿子发挥你的长处。第三，你的生命永远有价值，不是你失败了就没有价值，你价值完全一样的，在生命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呢，我上次分析了。好，我们现在进入看这个神的家下，讲完大儿子，我们就讲小儿子。好，我念一节，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用起因的方式。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月跳舞的声音，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好，我们同地的祷告。亲爱主，感谢你这种宝贵的话语，让你这个话语接触圣灵，真是深深的透入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这何等的宝贵。主啊，感谢你用我这个完全没有不值得的仆人来侍奉你，一个罪人蒙恩的罪人来侍奉你，我们感到感谢主。求主真是大大祝福今天，让每一个来的人都饱饱满满的回去，让我们真是得到你的恩典， 得到你的祝福，让我们真光的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本地的盐和光，照亮我们周遭的人。我们将感恩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对不起，我这个中气不足。好，我们看大儿子的处世为人。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这很奇妙。这整个22节的圣经里面，大儿子行事为人只提到四个字，大儿子正在田里，这四个字。小儿子很多，又收拾行李，又到远方去，又任意放荡，浪费资财等等等等，花样很多，多才多姿。这个大儿子只有四个字，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昼夜跳舞声音。这简简这四个字，圣经真是描写得好。正在田里，你们下过田没有？尤其古时候家庭辛苦得不得了，甚至20-30年前在中国大陆，50-60年在大陆，那个夏天是苦得不得了，那个水田那个蚂蟥咬你的腿，好多人去这个上山下乡几半个月回来，全身都长了疮，这是苦得不得了。这大儿子可不可以不做事？可以，他两份的家产，他弟弟一份的家产，他可以生活得好得不得了。他没有这样做，他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他根本不要夏天，他夏天。他显得这个大儿子不常常卓越，都有作乐，所以啊，听听音乐也觉得奇怪。这个小儿子每天可能听卡拉 OK 啊，那时候没有卡拉 OK， 唱歌跳舞，快乐的不得了。这个大儿子听听音乐就奇怪，就问，你想他大儿子过了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非常勤俭，非常努力。这四个字，我一直常在想。你看，我们常常看电影，演医生也有，演军人也有，政治家啊，各种各式，很少演工程师的。那么特别演很少演机械工程师，因为为什么接机对着机器，哎呀，有什么谈情说爱，没有什么谈，所以这个生活简单，今天干活，明天干活，后天干活，在练功学的时候，今天做功课，明天做功课，后天做功课，做到天亮，就这样子，生活单调，没有意思。所以就很少演这个大儿子也是这样，今天夏天，明天夏天，明天就干活干活干活，什么不好写的，就正在田里，就这么回事。大儿子不像他弟弟，不娇生惯养，和弟弟他勤奋自律，吃苦耐劳，他可以不要做，他可以在家里跳脚嚷腿，和他弟弟一样，他家产比他弟弟多。他不像他弟弟荒宴作乐，这循规蹈矩。所以呢，他这个叫个仆人来问什么事，他仆人告诉他：“你兄弟回来，你父亲因为他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都宰了。”好，28节，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哎呀，大儿子气不气？啊，这个我做的半死。”都没什么气，其实这个家伙，这个像我们这样子跑到外面去乱花乱抢，回来不打一阵屁股，这个修理半天，我又在地留肥牛猪，哎呀，这个真是做锅也是，这个锅你想是怎么样一个态度？不但不爱他态度，厌弃这个态度。弟弟，这个花花公子又回来了，包包好像特别对他好，这个儿子气，但气啊，我也好，我们再看一下。他父亲对他说，第29、30节，对他父亲说，他儿子怎么讲？我服侍你这多年。这小儿子有没有服侍父亲？没有啊，任意放荡，浪费资财在外面潇洒，钱全部花清光了。这个儿子服侍父亲，小儿子浪费父亲的钱，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父亲讲话全权规矩。你并没有给我一个山羊羔，叫我与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吞进你鸟里的产业，他一来鸟，你倒为他宰鸟肥牛犊， 这个福音偏不偏心，公正不公正，有没有家规，宠爱无度，赏罚不明，该赏的不赏，该罚的不罚。这是大儿子的看法。好了，我们将大儿子小儿子列个表来啊比较一下。这个小儿子啊，父亲没有死就要遗产，是我是父亲的话早给他两个耳光，我没有死你要钱，你什么意思啊？你又没有家规，哎，就要钱，不但要钱，而且不顾亲情远走高飞啊！中国讲父母在不远游，他这个跑了很远去，到那边怎么样，任意放荡，浪费资产。好了，大儿子怎么样，吃苦耐劳，勤奋自律，不求艳诺，循规蹈矩，孝顺父母父亲，服侍父亲。好，问题来了，大儿子是不是好人？好，先问个问题，你们觉得大儿子是好人坏人？站在他是好人，好人的请举手。大儿子好人，好人，好人。快不快乐？不快乐。这个父亲公不不公平？是不是偏心？是不是赏罚不明？这个父亲是不是好父亲？最后一个问题最重要，为什么好人不快乐？为什么好人不快乐？今天我们就从圣经来看。好，你问过这个问题没有？为什么好人都不是很快乐？一天到晚干活干得满身累得不得了，不快乐。为什么好人感到很多痛苦？为什么好人感到不公平？为什么作恶的不得到该得的处罚？为什么中国人常常得便宜，得便宜的好处？你们有这问过的问题没有？这个大儿子的问题，也就是大多数人的循规蹈矩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是大儿子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为非作歹做奸劳的人还是少数，循规蹈矩的人还多，特别是我们这边的人。我现在三等学士，大家都是什么博士啊，什么都勤奋努力的人啊，这个是这个大儿子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社会问的问题。我不晓得你们，我从小到大活了几十年，碰到这样的人很少，碰到一个人跑来说：“永伯伯，我是个坏人，我一向想做坏人，而且我立志做坏人。”您碰过这个人没有？我一辈子没碰过。所以大家都想做好人，碰到所有人大家都想做好人。那么你想想看，五千年来每个人都想做好人，应该一个尖锐性比一个尖锐性好，一代比一代好。到了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到了好的不能再好的地方，五千年改进，每个人想做好人嘛，碰到都是好人。我们并碰到一个人说我是坏人，我想做坏人，我立志做坏人，没有好人。这个问题你绝不是你们要回答，我们今天就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这个社会问题，也是教会问题，也是所有问题。为什么循规蹈矩人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平痛苦？好，我们看看这个大儿子的真实情况，让我们从圣经的原则来看看大儿子。这个大儿子正代表世界上多数人，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很多，我来信主了38年了，很少听牧师讲大儿子，其实讲大儿子是最应该讲的，就正代表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代表我们大多数。所以我们今天讲的问题，这段经文的寓意是更加重要，更加深远，更加切实。我们你找来看看，我在这讲这个答案，我们今天可以找这个答案。在这个茫茫人海里面，我选四个人和大儿子同样的感觉。好，我们再分析一下。第一，你们大家听过一个人叫做陈水扁，听过没有？听过，大家陈水扁听过。好，我研究了一下，我没有研究，收集了陈水扁的资料。陈水扁很不错一个人啊，他在台南叫什么？1951年2月18号，生在台湾台南县关田乡西村庄，西庄村，陈水扁大子儿子，家里非常穷，是包括耕田，田都没有的。哎，这个小孩很努力，很勤快，在小学考第一名，一直考第一名。好了，进了最后1970年考进台湾大学，啊，我们的小老弟比小很多很多。他大学3年级就考取律师执照， 这样穷一个穷家小孩，这样勤奋，是不是好人？真是不简单。然后美丽老师当律师，1981年当选最高票，当选台北市议员。然后因为蓬莱岛杂志的事件，1986年坐牢，1987年进民主党，民进党，1990年当选台北市市长，然后98年输给马英九市长，2000年当选台湾总统。当时全世界有93个国家将陈水扁当选总统的消息登在第一版第一栏，大家就觉得中国出了一个这样了不起的人，这个陈水扁。然后最后你晓得贪污坐牢，陈水扁曾经讲过一句话，我有错啊。陈水扁觉得他没有错，陈水扁好，第一个好人，觉得世界上很不公，我选了四个人，大家觉得世界上对他不太公平的。第二个好，我们有看得见一个叫 Charles Colson， 你们大家听过哈，我本来想印出来的。 Charles Colson 就是以前尼克森总统在水闸门事件的一个大人物，这个人也很了不起。他1931年10月16号出生，去年今天去世。他在一个学校念高中的时候，他是全校第一名，他的学校是麻省理工最好的一个学校，他们学校里面的学生有1/3进哈佛大学，他毕业时候是全校第一名。结果他申请了 Brown University 的富泰斯高尔西，他同学得到哈佛的那个许可证，他没有得到。有一天收到哈佛一封信，哈佛给他4年全部的奖学金。所以那个哈佛那个Admission Director 就是这个学校管理这个招生的那个 Director 就要约见他，他就去了。哇，那个办公室豪华富丽，红色地毯，一个白头发都白了，像那个求长老一样，坐在那边很有派头的人过来，哇，见他就说Carlson 先生啊，恭喜你，你得了哈佛4年的全部奖学金，这是不得了的荣耀啊！得了这个荣耀以后，你要注意下面的事情。你要对卡洛森他们讲，你还不知道我要不要接受你这4年的奖学金，你就给我条件。那个 director 从来一辈子没有说哈佛给你4年奖学金必要的，眼睛都睁大了，不信。还有谁啊？你讲什么？他再讲一遍，他简直不能相信你讲的话。他说：“我告诉你，我就不要接受你们哈佛的奖学金。”讲完就走。他说他等了4年就是要报复。他在小时候看到一些哈佛大学生拽得不得了，他就这样。这个人你晓得，这个卡伦是怎么一个人？他进了布朗，当时成绩很好。后来他不得了，他很年轻的时候39岁就当尼克森总统的特别助理。尼克森总统要办一件案件，我就是教育的案件，好多人把他都没有做成功。有一天晚上，星期五晚上要快下班的时候，尼克森总统请他去，说：“康森，你这件事情好多年我想办，一直忙没有时间办，请你帮我办完。星期一你将你的公文放到我办公室。”下命令的时候是星期五下午，他接到这个命令以后，不分日夜。到了星期天早上，将这个公文放在尼克森总统的桌上面，尼克森大为满意，将他的办公室搬到总统办公室隔壁，这是不得了的荣耀。因为总统住在白宫，他那个坐车啊可以去接人，所以说从今天起，每天早上你来上班的时候，我的总统车子去来接你。你要是坐总统车子不是开玩笑的，一走过都是绿灯的。所以这个卡森一坐车上面，那个车子过所有地方全部都绿灯，到办公室去。后来卡森他有一次他父亲来看他，看他他就带他父亲在白宫前面的草地走，哎，给尼克森总统看到了，要见他父亲，对他请他父亲到办公室。哦，他父亲觉得这个不得了的荣耀啊！你晓得那个时候60年代，美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不是现在美国现在堕落。1968年的时候，我记得竞选总统的时候，美国一个人叫做 Robert Kennedy， 甘尼迪弟弟出来竞选，他演讲讲的是，你要说我们美国多了不起，通用公司就是 General Motors 公司，我们的财富超过世界上93个国家，哇，不得了啊！现在 General Motors 是谁都不要了。当时美国是很强的，全世界的汽车90%是美国做的。好，他福音到了尼克森总统，那个把尼克森总统都要讲，你这个儿子是我左右手啊，所以我叫他办公室放到旁边的特别助理啊。他父亲回了家，写封信给他儿子，我读一下给你。好，英文写的啊，第二千我不讲了。他儿子啊，当然了，你表示我多为你这成就感到骄傲，可惜你的祖父死了。如果你祖父没有死啊，那个老的他们是瑞典人，Switzerland 的人，他这个老瑞典呢、啊，在棺材里面听到你这样的成就啊，会从棺材里面跳出来啊。他是 birth of pride， 你的 success 有这样成就的 grandchildren， 这个孙子有这样的成就，只有在美国才有这样发生的。好了。后来水闸门事件发生，康森这个人觉得世界上对他不公平的，他努力奋斗，他做这他们叫做尼克森总统的 Hatchman 刽子手哈，我不要怎么翻译，反正尼克森不喜欢谁他就干掉谁，他觉得尼克森总统都对的，他干的人是天经地义，所以他的立场不一样。好，他也觉得这个世界上不公平。我再讲另外一个故事，你们大家晓得袁志民啊，袁志民他啊，有一年我们请他去到我们山镇去领退休会，他说他要去。袁志民有个母亲，袁志民母亲长得很漂亮，年轻时候很漂亮，袁大娘很漂亮，他很穷。袁大娘他在他们那个家一个穷家女，他生下来不久，他母亲去世，他父亲填房，家里很穷，他后娘虐待他，从小被月亮后代。到16岁就嫁给他远家，远家是有钱人，到了婆家，婆婆欺负他，亲戚朋友看不起他，没有时候要欺负他，加上袁志民的爸爸也不是个东西，因为他袁大娘很漂亮，他怕他太太给人家看到和人家搭上关系，所以他下了个命令，就是凡是有男人来，袁大娘要躲起来，他太太有时来不及躲，就被袁志民的父亲拳打脚踢。好了，这样一个美丽的小孩，家庭不好，嫁给袁家，受婆婆气，丈夫拳打脚踢，她还看不起她，拼命做工，很努力，比这个大儿子还要努力。结果到40岁啊，胃痛、腰痛，什么痛都来了，觉得这个世界上实在对他不起。实在不公平，哎呀，和你大儿子一样，我服侍你多年，连个小羊羔都没有宰给我吃。下面另外一个妈妈，我学了两个男的，两个女的，三个中国人，一个美国人，代表普遍性，就觉得好人没有好报的。啊，你们在我们的年代，台湾有一个非常大的传道人，叫做寇世远。也是我一生最佩服的他一个传道人之一。这寇世远是孤儿，3岁父亲又去世。你记得那时候寇弟兄比我们年纪大10几岁，所以他母亲是前清时候就生了，将近民国初年生了寇弟兄。在那个时代，中国人100个人有99.9个人不认识字，他母亲艰苦科学没有嫁人。将寇弟兄养大，而且在北京大学毕业，就是这妈妈了不了不起，先想想就了不起，那种艰苦经历，想想看谋生多困难，那个时候不是现在，不像美国鬼混就有饭吃了，那中国就是谋生困难，而且他不但谋生，而且将儿子养到北京大学毕业，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又去讨了个太太，也是大学毕业生，重庆抗日时期，他的一个媳妇是一个中学校长，他儿子是中央日报的一个记者，本来就应该很快乐了。你看看，三段他艰苦， 科目我真的千辛万苦，我每次讲天父母真的想到了不起。科目觉得他媳妇看不起他，他不认识字，哎呀，媳妇看不起婆婆，哎，真是痛苦啊！这个这样，所以大儿子并不是偶然的哈，像他这样的人也蛮多的哈。这个要吐苦水的地方也很多。好，那我们就讲讲看，为什么有这种情形？为什么有这种不平的感觉？就是上次你牧师讲的价值观。你牧师没有做很详细的报道。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我们可以讲三个小时，真的退休会我讲。这个价值观，你牧师说你们刘特别长讲，这个事业的价值观和三一真神的事业体系的价值观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三一真神的爱是没有条件的爱，这个世界上的爱有条件的爱。你长得漂亮，你花容月貌的时候，我当然爱你了。你变得黄脸婆，对不起，我实在爱不下去。人就是这样子，你有学问，我爱你；啊，你不认识字，我就不爱你；你有钞票，我就爱你；你没有钱，我就不爱你。啊，像前天演些话剧讲的，那个男的对女的讲：“我爱你的美钞，啊，不是他的美，你他的美钞，啊，我爱你这个人，你的人民币，啊，就是这样子。这个就是有学问、有钱、有就是这样子。”有条件的爱，你有才华有人去干，没有钱就不没人干。有权有势，而且这个爱改变的爱，真真正正在爱不改变的，永不改变，和他一样，人的爱改变。我今天爱你，明天对不起，我有新的女朋友了，我就不能爱你了，啊，爱在改变。是，我在中国的时候很爱你，缠绵恩爱。到了美国，我得了博士，我做大教授，你高中毕业生，我文化差距太大，不能爱你啊！哎呀，人不可靠，时间改变，空间改变，环境改变，地位改变。我以前在学校念书的时候，我们系主任一个美国人，他念 MIT 念 MIT 的时候，他太太做secretary 做秘书供他。念毕业，后来在美国毕业成为美国学者，他写了本书，和那个 MIT 的教授罗森罗写本 Heat Transfer Handbook， 是全世界唯一的热传导手册。觉得他太太文化水平太差，找了另外一个女教授结婚，我们对他这个教授非常不满意，所以说这个教授确实你完全品的就是这样子。社会改变，地位改变，世界改变，你看这种人就是这样。另外，神的爱是纯正的爱，没有掺杂的。人世间的爱掺杂，啊，是虚假的、残缺的利爱冲动。就人的爱就是不对。举个例子讲，一个男孩子送你一个10万块美金的钻戒，你不要高兴。那个男孩子就讲句话：“你接受我那个钻戒啊。”你最好还是嫁给我，我的钻戒不是乱送的，啊，这个人间人爱，真是就从这个纯真的爱，圣经上有描写，哥林多前书13章里就是爱，啊，希腊有三个字，这种爱，这个爱才是真的爱，从这种爱我们叫做基督的爱，这个圣经叫基督的爱，这从圣经的立场，这个世界体系的。这种不是爱，这根本不能成为爱。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体里面，人没有真爱。好了，我们对这个有一个了解，我们就可以从下面来看看这个大儿子，好吧？好，我们再看看大儿子，25节到28节，第一。儿子看到弟弟，父亲对弟弟长了一个肥牛犊，又给他穿新衣服，他讲得很嫉妒，不但嫉妒又生气。好了，我们晓得郭林常说，爱是不嫉妒，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轻易发怒。这大儿子 又嫉妒又发怒，有没有爱心？有没有？没有。对亲兄弟一点爱没有，又嫉妒，爱是不嫉妒，不计算的我，不轻易发怒，他不饶恕他弟弟我，爱是不计算的人的恶，这个个计算人的恶，爱是又有恩慈，他对兄弟一点手足之情都没有，弟弟从远方回来，这样穷困潦倒，一点同情，连弟弟都不想见，没有爱，心里积怨。有的人讲，生气积怨的时候，人胃产生毒素，可以毒死一只老鼠。哎呀，真是！我常讲了，我们人的心里面应该装些最美善的东西。我们这些像大儿子一样，装些脏东西在大脑里面，装些最不应该装的。我们很少人将那个垃圾箱放在客厅中间，也没有将这个大儿子将那个最脏最脏东西那个垃圾装在大脑里面，又发臭，所以讲出话来就很难听。哎呀，一好，我一下看他，他说我从来没有违背命令，他父亲叫他进来他不肯进来，是不是违背他父亲的命令？而大儿子其实常常违背他命令，因为大儿子他想他父亲不对，所以他违反命令是对的，所以他没有违反命令，是这大儿子的解释。实际上大儿子常常说，你看这件小事情你也看他违背他父亲命令。所以很多人，好，我们一下再分享下去。你看我们大儿子从29到30，你看到这个大儿子怎么样？爱是不爱是不自夸，不计算那个，他自以为意，骄傲。世界上的痛苦就这样来的，痛苦就这样来的。高举自己，又自夸，爱是不自夸，不做害羞事，等等等等。心怀不变，深渊，莫和弟弟不对的。藐视父亲，他对他父亲怎么讲？你的这个儿子，这个天父真是爱儿子，是我容伯伯，我就一镐镐打下去。什么我的儿子是你弟弟？对爸爸讲话这样没有礼貌。什么我你的儿子，你的弟弟，你会不会讲话的？对不对？是容伯伯就几镐镐打下去，告诉我。在那个罗马书第一章讲到人的罪恶的地方，讲人罪恶就妒忌凶杀竞争诡诈恶毒恨谗言怨恨，怨恨神，辱骂人，傲慢自夸，捏造恶事，违背父母，无私背越，无亲情，不怜取人。大儿子全部有了，大儿子不是好人了。你从什么价值观来看？从神的价值观看，大儿子不是好人。所以我们现在讲的，刚刚讲的那四位好人，也不是什么好人，啊，只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这个真理。这个真理是很残酷的，我们的确不是这样好。好，我们就看看大儿子痛苦的原因，也就是整个世界痛苦的原因。你看，我们大儿子爱不爱他的家？大儿子快不快乐？不快乐。大儿子爱不爱他家？不爱他的家。大儿子爱不爱父亲？不爱父亲。大儿子爱不爱弟弟？不爱弟弟。一个没有爱的人，痛苦不痛苦？同不同意？没有爱是最不痛。这大儿子一点爱都没有，对自己亲生的父亲不爱，对自己亲弟弟不爱，不是容伯伯找麻烦，是真的。我们自己不认识自己的时候不知道，认识自己的时候，一个没有爱的人是最可怜的人。大儿子痛苦的原因， 大儿子啊，在家里啊，是一个失落的生命。他虽然在家里，他完全失落，他根本得不到家里温暖，他没有温暖，得不到家里温暖，他不知道在家里。所以有时候这个貌合神离哈、啊，这是很可怕。他失落，他生命根本就不太的。第二，他虽然在家，他不认识他父亲，不认识他父亲，完全不认识。罪让我们眼睛瞎了。我想他花点时间分享，为什么是一犯罪，我们这个骄傲，眼睛瞎的样。他虽然侍奉他父亲，他是个死亡侍奉。什么叫死亡？关系断绝。同他父亲没有关系，他没有快乐，不是父亲很大的快乐，他根本就没有快乐。好，我们来看下面一个大儿子痛苦的原因，也就是这个世界痛苦的原因。约翰一书将整个人类的罪恶分成三点啊，上次所罗门牧师也讲了，最后我会讲很多次。约翰一书，眼部的肉体情欲，眼部情欲，精神骄傲。小儿子犯前面两个罪，肉体情欲，眼部情欲，精神骄傲也有啊。我们常犯一下就放三个，我们讲了偷吃禁果的时候，我在我那个查创世纪，我特别讲了偷吃禁果一下三个罪都犯了，肉体情欲、眼目情欲、精神骄傲全犯了。大儿子犯的罪主要是精神的骄傲，前面两个罪比较小，小儿子的罪两个前面两个比较多，后面一个比较少。这精神骄傲是整个人类的痛苦，这就是我们人类整个世界，中国外国五千年痛苦就是这样来的，精神骄傲不仁慈情。好，我们去看看这个精神骄傲带来我有看到的四个重大的罪行。第一就是属灵的瞎子和聋子，看不见听不见不认识真理。你晓得我十几年前对，最近我看了几个大陆新闻，大陆忽然一个高中生念书不用功，在外面做一些坏事，给他妈妈骂了几句，就叫那个妈这个高中生用个哑铃将他妈妈打死。妈妈错，你自己不好读书，都在学校乱搞，妈妈讲几句将母亲打死。所以中心写了大陆就犯那个亲杀案好多，兄弟杀太太杀先生，这些就是瞎子。我们一骄傲，这个儿子根本就失去真理，什么是对什么错。一人一骄傲像瞎子一样。十几年台湾这个西雅图也发看一个，我将那个报纸剪下来先放哪去、啊、一个高中生吸毒，他妈妈骂这个儿子，你在吸毒家里你就堕落。这个外国人，这个妈妈讲那个儿子在旁边说，将你妈妈干掉，这个儿子拿枪一枪将妈妈打掉。你说他妈妈爱儿子，还是那几个吸毒人爱他？谁爱他？这个小孩都不晓得，是不是瞎子？是不是聋子？应该听的不听，不应该听；对的不应该听，错的不应该听。应该听的不听，妈妈爱他还是他相爱的？这个人奇怪，人一骄傲，看不到自己罪，只看到自己优点，看不到自己罪恶。像他爸爸，像你大儿子，根本就不孝顺父亲。都要分享你的这个儿子，我想世界上所有的父亲听到这句话就给一个耳光，你什么话，你什么东西，是不是对我讲这种话？这儿子自己不晓得，不知道，不认识自己，看不见自己，他只看到别人的缺点，看不到别人的长处。他弟弟是有缺点，自己缺点他自己看不到。啊，我讲，我原我在我们那在那个绿选教会服侍了很多年，到七十岁那年，我就决定不要做主席，同归主席。我们又买了教堂，所以我觉得应该下来，而且七十岁啊，弟兄说，荣弟兄你不能下来教会一两年。 我心想，我又不是毛泽东，怎么不可以下来？当然可以下来，下军下来下来下来。那么很多年轻弟兄姐妹，因为我从永明府结婚四十几年，也不很少吵架，所以常常有弟兄姐妹家庭问题来问荣伯伯，所以我一下还不错，名声不错，我小女儿向我，爸爸你可以开业了，常常辅导家庭辅导。那么就和来了一对不信主的弟兄姐妹，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两个丈夫学不要什么，反正两个博士了，他太太在外省地区上班，太太在先生在我们那上班，就吵架，两个常吵架，就先到来要求教，哦，太太又打电话来，从外省地区打电话来，你看这个太太，我还没有讲话，他就对我讲了，荣伯伯，其实他这个太太欺负他先生欺负得很厉害，所以先生更不想要离婚。他到这个地步，他是眼像瞎的一样。我讲劝他，他根本不要听我讲话。他说：“荣伯伯，我是很聪明的人，你不讲我就晓得。”我说：“我心想，我不讲你晓得，我讲什么了？”后来他们就离婚了。骄傲，你这样聪明，你先生不喜欢他，他还不知道。他利用他，哎，不骄傲。这句话就说，这人一骄傲像瞎子一样。他就荣伯说。荣伯，我太聪明了，你不要讲，我全不晓得。我眼睛没有瞎过，有时候眼睛有时候去开刀几分钟看不见，我心里就很担心。变得眼睛变得瞎子，变得聋子，多可怜！你们想一想，一个骄傲的人就是属灵的瞎子和聋子，看不见真理，听不到真理。可怜，真的可怜，这就是人类的痛苦。自己好多罪恶自己看不到、听不到，别人缺点全部看到。自己唯一人，第二是唯一人自高自大。啊，讲到自高自大，所有这些不信主人都一样。啊，我讲讲我小时候五六岁，觉得自己很好。我们那时候是。蒋介石总统的时候叫委员蒋委员长，所以那时候推崇孔子孟子，那么我母亲有时候犯错打我，我这个很厉害，男儿流血不流泪，打有没有错？没有错，打得半死不肯认错，死不认错。好妈好想这个死不认错要用讲道理，以前就看我犯了错就说我小名叫阿顺，你比孔子孟子怎么样？我还不错，还比他们差一点点。哎，好，我说，那么孔子孟子会不会犯错呢？啊，当然会。我妈就赶快问下去，你会不会犯错？我想都不想，不会犯。所以我母亲帮我取了一个名字，叫荣超圣，超过圣人。啊，所以啊，你们觉得自己很不错的话，你大概就是和荣伯伯六七岁时候的心理状况一样，不要高兴。哎呀，这叫做狂妄虚假，或者一个狂妄虚假的生活里面，别用自己的标准定别人的罪，不晓得自己的无知，这个大子不晓得自己丢不到什么地步，不晓得无知。我人常常做些很愚蠢的事情，就瞎断了一些。这大子觉得他弟弟很差，该死。其实人就是我们的判断差得不了，这个事情不知道，所以我现在讲了，不要论断人，不要论断人。我信了主十几年，反复思想祷告，哎，终于想懂了。我们知道的有限，我们知道看到人的这一面，没有看到人的另一面，晓得这一方面，不晓得那一方面，怎么可以论断别人？这大儿子就是这样的，论断弟，他不晓得弟弟的长处。讲到这里，我就略讲个小故事，你们就晓得人常常论断人。这个二十世纪一百多年前，一百年前的时候，美国人开发这个阿拉斯加，那么有对夫妇带一个小孩就到阿拉斯加去淘金，还到那边因为生活很艰苦，这个太太就去世了。去世这个丈夫还是要到那边打猎啊、淘金啊、赚钱啊，就一条狼狗来看过他的小孩，那个狼狗训练得很好。哎，训练也不错，每天回来这个小孩搞得很好，奶瓶呢、狗带去他，一天天过去，这个人也很放心，就往里做工。有一天你回来一看， 满地都是血，看那个狗呀，这个主人很气啊，哎呀，我不应该相信那个狗的，那个狗一天就这个狗就是狗，以为那个狼狗将他儿子吃掉，不分青红皂白，拔起猎枪，啪，枪打，枪一响，就听来小孩子的哭声，原来小孩子从床底下爬出来，原来一条狼来咬他儿子，这个狼狗和狼搏斗，搏斗到半死，狼给他咬死掉，这个狗啊咬得满嘴血，狼狗本来应该大功劳，给这个猎父一枪打死。我们常常不知道背景，不知道就乱下定论，这公公也是一样，我们都是这样子。所以圣经讲不要论断人，这个大儿子不晓得自己的不公正，大儿子不晓得自己和小儿子一样，他以为小儿子不爱不孝顺，他自己很不孝顺。你看这个故事很简单，他一回来一看到弟弟着落，他就生气，嫉妒不对，父亲说你回来他不进来，他好像说从来就没有违背过命令，我是他父亲的话，你现在就违背我的命令，从来没有违背过，叫你进来你不进来，很不违背。这大儿子更不晓得常常违背他父亲命令，他父亲命令他违背，觉得他是父亲不对，不是他自己不对，这就是骄傲人，看不到自己的罪，自己犯同样的罪，看不到。担保这个大儿子常常违背他父亲，他结论并不是他自己犯罪，是他父亲不会做父亲，他比较怎么叫孝顺，他常常用自己的资质量别人，他心目中只有自己，其他世上的人都是罪不可恕。他莫和他弟弟说弟弟活昌进，对，他肯定弟弟活昌进，但是在你看这个讲这个主要是讲这篇道里面，在前面说浪费资财，这个任意放荡，可能同妓女，但是没有清楚讲。所以你过后你问了你弟弟有没有，先假设他弟弟和昌进分掉，这根本就莫和他弟弟嘛，常常抱怨不宽恕他弟弟，误解别人。好，我其实可以举很多例子，可以讲三个小时不够。第三点，你要的骄傲人呢、啊，就是强。你可以做实验，你想同谁成为敌人不做朋友的话，你先看不起他。我告诉你，不到五秒钟他也看不起你。你们的墙就在旁边，这个实验最灵光了。你看到人家同你打招呼，你头两天看都不看，你看好了，他也对你一样。骄傲是人同人之间的一个墙，断绝一切有缘。像那个 Coulson 哈，我们讲到，像陈水扁，他犯这样的罪，他将觉得自己很好，我从来没犯什么错。人同人之间的隔绝，人之间没有感情，人之间的误解就是骄傲，不愿听人，他叫你切断了，叫的人没有真朋友，叫人没有真朋友，你要断绝朋友就看不起人家。关键一个自闭，你记得中国一个学生大陆来的叫卢刚，在爱网杀很多人，他关闭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我叫他那个传在网上看了一下，的确是完全封闭在自己自高自傲的一个生活里面。还有那个一个韩国人赵晨曦杀了在 Virginia Tech 杀了好多人，他也是关闭在自己里面，越骄傲越自卑，越自卑越骄傲，在怨恨上对每个人都怨恨。啊，我对啊，不讲这个故事太多，我对一骄傲，你的两夫妇都是战略。所以为什么同床异梦，睡在一张床两个的梦都分得很远。你很简单，你看人家吵架时声音好大的，对不对？哇，你吼我吼，大家都不听，你讲话我不听，我不讲话不听。你很少看人家谈恋爱的时候声音很大，你很少是一个男孩子说我爱你，那个女孩说我也爱你，没有吧？没有，因为你谈恋爱的时候更不要讲话，声音小的不要，更不要讲话都听不到，因为你没有墙，两个中间没有墙，你就是两个有墙了，你吼大大声他听不见啊！你吼你吼我吼，谁也不听到谁，吵了半天不要吵什么东西。这个骄傲是隔绝， 骄傲的人做罪的奴仆，做罪的奴仆。身不由主，身不由主。我以前听过一个故事，说几一百年前呢，一个美国驻中国大使到中国北平啊，就带一只鸭子回来。你看古时候带一只鸭子回来不讲，所以现在是你又想到古时候，他带一只鸭子回来，北京打，不是吃的，就是和白人鸭，就养在他那个家里，在那个佩德威廉养在家里，有客人来就带，你看我这个鸭子从中国打来的啊，就中国带的鸭子。有一天他一个儿子啊，不小心呢、啊，偷鸭子玩，就将鸭子搞死掉了。他弄死这个鸭子的时候，刚好被那个厨子，你看那时候有钱人，给厨子看到，嘿，厨子就过来过来，帮我切菜做事。他小孩子不听话，就呱呱，哦，小孩子听得呱响，要小孩子想着报告他父亲，不得了，赶快在厨房里帮他做事。从此以后，这个公家里的儿子啊，就变成厨子的小人，不听话过来，不过来呱呱，哦，赶快听你做事。这个小孩每天都苦不堪言呐、啊，一不听话就呱呱一叫，乖乖的。后来那个小孩想了半天，不能这样活下去，原跑去对他父亲讲，说父亲说对不起，你鸭子给我不小心弄死了。讲完之后心里很快乐。后来那个厨子一叫做呱呱，那个小孩说呱呱，他那个厨子再叫呱，那小孩呱，他的呱什么用？我告诉我爸爸了，我父亲赦免了我的罪，所以我们的罪，我们的骄傲不放下，他只谦卑下来，爸爸，我犯了罪，得了自由。好，我们就看看天父的慈爱和公义。这福音讲了两句话，真是宝贵的不得了。福音对他说：“我常与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哎呀，我以前读的时候不晓得，越读越不了。这句话只有神讲出来，我永弟兄永伯伯讲出来。是我的话，你这个死儿子，你弟弟回来你不高兴，你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天良的？你爱不爱你儿子啊？你这个儿子弟弟无灾无难回来，你这个人是不是人？你像不像哥哥？我得人骂一顿。这话，我这两个非常同意远志明。弟兄讲的话，他说你读四福音啊，不是神，特别是主耶稣讲的话，除了神讲不出这种话来的。像我的话，说你这个家伙莫和你弟弟什么娼妓不娼妓，你问过你弟弟有没有娼妓，你讲什么东西，你为什么莫和你弟弟，你对弟弟有没有感情啊？你藐视我，叫我你的儿子，是你的兄弟，我早就打了几个耳光，就是赶出去。这个父亲没有，对小儿子怎么爱，对大儿子一样的爱，叫做不变的爱，叫没有条件的爱，叫纯正的爱。这福音怎么讲？他福音完全没有生气，对这个不孝顺儿子，他根本的福音早就看到这个儿子了。这就是我们先讲的法利赛人，哎，这他福音一样的仁慈，想领这个儿子归在他羊圈里面。说儿子，你常与我同在，儿子和福音同在，他不知道，不明白。为什么不明白？被那个骄傲隔断了，看不到神的慈爱，看不到神的公义，看不到神的怜悯，什么都看不到，就看到自己。我一切都是这个，从那个大儿子可怜的什么样子，连小羊羔都不给我吃。他父亲晓得，不是给他切个小羊羔他满意的，切个小羊羔爸说，为什么弟弟来你个肥牛肚给我小羊羔？要找麻烦，要不行，这大儿子根本就不认识父亲。我们不谦卑下来，我们不认识我们的别人，连我们的妻子也不认得，妻子也不认识丈夫。我们人像瞎子一样，看不到别人的长处。讲这样，我永弟兄也是像瞎子。讲一讲好了，不要两分钟。我刚结婚的时候还没有信主，觉得这个永牧嫁给我真不错，嫁一个又优秀又 smart 又这个很 intelligent 这样的，哎呀，他真是前辈子积德嫁给我。后来我信了主， 一天一天改变。我是讲真话，我不配有这样好的太太，不配，从心里讲的，不配，并不是他改变，是我的眼睛从瞎子变得不瞎。我以前刚到教堂的时候也是，看你要呆瓜，有什么好惨的？啊，觉得了不起，现在完全不一样。一接着讲，我听那个酋长老唱诗，就心里高兴。我东西不多，有地方做经真的足，啊，真是高兴，啊，真是就是你哎，讲句话，你不信主，你就得不到这种快乐。好，我就不要啰嗦。好，我打算分享这个真正的啊，真正的与主同在是万福之源。每个人的心灵的深处就需要三种，第一个是价值观。这个是最重要，如果你这弄了，你一生一世快乐的不得了，保证不管与你什么风暴。第一，价值观，你晓得我们的生命都有价值，价值就不是我们什么得诺贝尔奖金啊，我对我有几个朋友得诺贝尔奖金，没有什么了不起。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说我们值得他的命，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这个宇宙是他做的，他为我们舍命。我想了几十年都想不懂，我想以后也想不懂，不要讲我，谁都想不懂。这种爱肯定我们生命的价值，我们生命价值是无价的价值，不受时间、空间、地点、地位、金钱的影响。神爱我们，对，我们是神家里的人，我们就晓得神的家就是我的家，我们得到完全满足。我们得到这个地位是神的爱，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功劳。大儿子老是以为他勤快他应该得，小儿子懒惰不应该，胡说八道。他们家里那些雇工比他勤快十倍，也没有分到家产。他所以分到家产是因为他是儿子，我们所以得到天国的基业是我们是的儿子。我以前好三十多年前那个时候沈牧师还在的时候，那个推休会请了周祖培牧师来讲道，那大概就三十多年前。那时候周大卫现在做什么什么干事我搞不清楚。大卫是 teenager， 我记得周牧师来讲道说，他说我养条狗很好，那狗啊好听话，我每次教会讲道回来累得不了，一回家狗帮我将拖鞋搬过来，报纸也拿过来。他说我这个儿子啊 teenager， 这个 teenager 很捣蛋的。所以这个儿子就不听话，他有一天那个狗啊就对我讲，这是他骗的故事，他狗对我讲，他说这不是降好了，不是我做你的儿子我降好，做你儿子，你儿子做狗。这不是说对不起，我儿子再坏也是我的儿子，你再好也是狗。好了，讲清楚。所以大儿子就晓得这个这回事。这周牧师讲到我全忘光了，就这故事很记得。好，四个得永生和万福的秘诀。其实我在选这个标题想了半天，应该这对的，其实应该还加上四个喜乐的秘诀。好，第一，你谦卑自己，认识自己，切实的悔改自己，你就快乐。很奇妙，这个是这个不然是个奥秘，不然是个秘诀，是个奥秘。我们不，我一首圣诗讲，我不知道如何圣灵进入我的心，哈，晓不晓得这个事？我不知道，真是这样子。我每次唱的歌这样，不知道怎么进心，很奇怪。这个圣灵进来，你会畏罪畏义畏什么责备自己，这很奇妙。我不晓得信到什么程度，圣灵会进来，我也不知道。但进来就会产生一个作用，不再找人家麻烦，而且这个真理进来以后，就将这个得救福音给我们，就信了基督，就这就第一点和第二点很，其实要写在一起。我也斟酌很久，发现这个我刚讲那个远知名的母亲远大良，后来有一次就来美国，他儿子已经是牧师了，住在儿子家。台湾来了一个牧师叫杨陈什么忘记名字了，讲到。袁大人就举手信了主。哎呀，他说我信了主以后啊，我以前恨的人呐、啊，我的丈连我丈夫我都不恨了、 所有病都好了。你说奇不奇妙？袁大人说，他一接受主，一举了手以后，第二天每天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后来全身不痛，而且她也不恨她的丈夫，也不恨她的婆婆，也不恨她，所以是我可怜他们了、啊，他们都是心理不正常。然后那个袁志明的太太刘丽对我们讲，我的婆婆是全世界最好的婆婆，天下第一婆，好得不得了。你看她本来怨恨的人一信了主，没有改变，生活完全没有改变，所有病都好了，所有痛苦都没有了，只有喜乐。同样的，寇思远的母亲也一样，生了后来这个媳妇生了个孙子以后，媳妇中学校长，每天拿工资包下班，儿子也下班，好，这个生了孙子，你三代单传，生个孙子，你说做婆婆应该多高兴啊。这婆婆不喜欢媳妇，以前这婆婆就为这个孙子吃饭，那古时候不是古时候，几十年前，哦，七八十年前，她叫的饭放在嘴巴里咬给孙子。这个媳妇一回家，婆婆，我什么都不敢讲你，不过这个我不能不讲你，你简直不懂卫生，叫你嘴巴咬先给你孙子吃。这个寇伯母实在是吃不消，将那个碗再敲一砸，砸碎了。你的丈夫就是这样养大的，你的丈夫就这样养大的。然后寇伯母离家出走，那个时候重庆除了蒋委员长有电话之外，我想大家没有几家有电话啊。那个稍夸张，我在重庆住过，哦，寇伯母出去了，6点钟不回家，7点钟回，8点钟，寇弟兄做完记者回家，问他太太说，我妈妈去哪里了？他太太不敢说谎，说给我气走了。寇军说，你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我只有一个母亲，她三岁把我养大，千辛万苦，你是什么人？你可以将我妈妈赶走，你是什么人？哇，两夫吵得不了，吵得不了，吵得千钟百钟，有没有电话？去哪里找？又外面又黑。好了，到9点半，妈妈回来了，他妈回来就笑，寇军吓死了。一定是媳妇将我母亲气到精神病，她从小到大从来没有看她妈妈笑过。她说我妈脸很可怕的，又不笑又不哭。人家说，柯伯母，你为什么不会笑？又怎么不好笑？她三岁父亲就死掉，我吃这个苦，吃这个苦，吃这个苦，吃这个苦。哎呀，好，柯伯母，好，你哭一点，又怎么好哭？她爸死的时候，我眼泪都流光了。所以他那个，他我妈妈的脸孔很可怕，又回来把他笑，他一定是神经病了，给媳妇气上神经病了。他回来抓去过来，他们两个媳妇和婆婆感情很坏，站队好像在家里住着，婆婆在那边，媳妇在那边，队好像你就保持距离与称安全。这婆婆乖乖过来，媳妇这次不敢不过来了，乖乖过来。柯伯母就拿手说，媳妇啊，我要向你道歉。我不是你像我，是我不对你。我想不听我讲，你看我拜菩萨没有？有，一天拜几次？3次，拜了几年？我一嫁给以后就常常看你拜菩萨，每天拜菩萨，拜了3年。他讲我为什么拜菩萨？不晓得。我求菩萨让你早死，让你这个坏媳妇早点汽车撞死也好，打雷打死，他就早点死掉，我儿子可以讨个好媳妇。拜了3年，每天要观音菩萨合作。他说我今天出家，到一个教会去，牧师同我讲，我信了主。牧师告诉我，恨人就是杀人，恨人就是杀人。所以媳妇啊，我杀了你1000多次，我要向你道歉。好在菩萨不灵啊，这个寇伯母是主凶。观音菩萨是作凶啊，可惜观音菩萨没有本事，所以3年都没有将这媳妇杀掉。这个故事重要点是怎么样？婆婆眼睛开了，婆婆以前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啊，像大儿子一样，心里想着自己 是一个谋杀犯。我们也都差不多，神的开了我们眼睛，我们看事情改变很多啊！我对不起我太太，对我对不起人太多了。神开我们眼睛，这个 Carlson 我刚刚讲了四个觉得世界上不公平的人， Carlson 后来故事很长，他信了主。 Watergate 这个水闸门事件同 Carlson 一点关系没有，他没有犯罪，那是这是水闸门他坐牢是冤枉，完全冤枉。但是他说并不是我好，是好人不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我根本常常会做，只是我的技术很高超，做动手脚动得太差，被人家逮到是很丢脸。他说我没有做的事情并不是我好，是我的水平比他高，这个逮不着的。他是被冤枉进去，但是他信主了。好，我读一两段，我这是读每次读到他这个 Born Again 那个文章的时候，我真是感动到流泪。一个人信了主教的改变，他怎么讲？他的骄傲就是我一生最大的痛苦，不仅是我的痛苦，也是每个国家每个家庭的痛苦，这世界自从此经过以来就是这种痛苦，这种罪深入每一个人的心中，这个良是良破坏我们的友谊，破坏我们一切。骄傲就是我们真正的罪人，骄傲是神的敌人。他现在做好，我再读下去。他后来信了主一天，他就读圣经，他在海边，他请了一个礼拜假，他说这几句话圣经读进词里面，我在那个海淘在长，那个深水那种心灵对我心灵的感受，这是无法描写，这种庄严神圣，一个很新的 assurance， 一种新的保障，说我的生命已经改变了，我再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以前的恐惧，你看他在水闸门的时候担心人家告他，他完全不担心，我完全不担心他就。他现在我，他说我现在第一次感觉到我生活在和以前从来没有生活这样的平静里面。在信主的时候，他第一个感觉。这种平静的感觉，他再不恐惧了。我们的主就是这样子。好，主耶稣进来是一个真是很大的奥秘。啊，主耶稣讲了，你信这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讲了，凡是接待他的人，他就赐他们为神的儿女。他们不是从肉身生的，不是情欲生的，不从人欲生的，是从神生的。我们真的信主进到一个地步，只有主耶稣和天父和圣灵保持这个他们的特有权利，他们见你谁是真的信，他们就进来。当神进来心中真是改变，对我讲这是天翻地覆。这三十多年来，神像每个人改变不一样，我真是看到我一天天的改变，有时候回头一看简直不能相信我改变这样多。有时候我真的会，以前我读你的圣经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耶稣在我里面活着，一点不错。开始的时候，我年轻的时候嘴巴不好，人家讲我一句，我不讲你十句，很客气啊。我在大学念书的一个姓杨的同学常常讲，尤世锦啊，你嘴巴不要讲缺德好不好？啊，我说真是啊，这从来不肯在人家面前说。后来啊，信了主十几年，有人骂我，我都不晓得怎么回答，根本觉得无所谓。好奇，后来想就想，不对，这不是我啊！想起来，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心里活着。不想赢，不想，哎呀，这吃饱饭同学争什么？哎，真是，哎，无聊，无聊。就像 Colson 讲的，无聊。我继续再读一段他的东西。后来这个卡洛森哈，他一次就在电视上，他很可怜，做见证，他信了主。卡洛森信主比我们可怜，没人相信他。 连他大儿子都不相信他，他信主要抱着路灯做靠人信主啊，他们说靠人一定走投无路了，利用主耶稣来掩护他。他儿子打电话给爸爸，他说爸爸你不要玩花样了，你花样玩够了，还钱拿主耶稣来玩花样。你说儿子讲的话多少复兴，他复兴是真的信，连他儿子都不能相信他复兴是真的信，他真的信。后来听他见证，有一个人在北京里看他信，也信了主，靠神说他流眼泪，真的。他说我以前坐在总统旁边的时候，老是以为我要拯救这个世界，那是美国最强的，我就在尼克森总统的英明领导之下，将世界造成一个这和平康乐的国家。当然，他说结果一个人都没有救到。今天我信了主，几乎要坐牢，一个见证，救人远方写封信给他，他拿了封信哭了半天。哎呀，我终于救了一个人，这个很奇妙。你信了主以后，你相信圣灵见证真改变你。好，我们看下一个词来，下一个词来，有没有？好，你们晓得拿破仑的人请举手。听过拿破仑这个名字没有？有没有听过？听过请举手。我们大家都晓得拿破仑，你们晓得 Michael Faraday 的人晓不晓得？晓得 Michael Faraday 的人请举手。好，不错，你学电机是吧？好，你 Michael Faraday 他们成为电机之父。好，拿破仑后来在滑铁卢一战战败以后，被关在圣拉列岛，在圣拉列岛看科学论文。拿破仑是很有学问的人啊，他想打仗要打赢，看到很多科学论文。他以前在里面看到法拉德写了篇科学论文，他就讲写了封信给法拉德，写信给法拉德的人多得不了。他这样写，他说当我读到你科学上重要发现时，我深深感到遗憾，我过去的岁月实在浪费在太无聊的事上。这封信我也读了好久。拿破仑是谦卑的，是什么回事？拿破仑吃错药还是怎么回事？讲真话，谁都晓得这个拿破仑，欧洲最出名的人就是拿破仑，比我们唐高宗祖还出名。这样大一个人物，说他做无聊事情，我想了一个多礼拜，终于想懂了，为什么是圣灵开我眼睛？我已经信了主。哎呀，要他发了对什么人？他发现电国切电磁场能够产生电流。我们今天可以看有电能，有收音机，有电。电流的产生是法拉第的基本原理发现的，所以今天我们一打开收音机，一开电灯，一主电炉，都是法拉第的贡献。拿破仑有什么贡献？杀人放火，欺负人家，对不对？去征服人家，你说无聊不无聊？越想越无聊。像希特勒是杀了很多人，是很出名的。你说现在做什么事情无聊？不然无聊就犯罪。斯大林也是一样，毛泽东也一样。哎呀，因为我后来读完这个，想了几天，到处看些英雄，得了结论：那些所谓的英雄，从世界观，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看，那些大英雄，从三位真神的价值观看，这些人做的事情都是无聊的事情，不但是无聊，而且犯罪的事情。哎，真是开我眼睛，所以这个封信我啊留在这里。好，我们下一个词来。你晓得永伯伯一副老迷糊的样子，我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小时候也很有志向的，和你们一样很有志向的。我年轻的时候也以为长大以后要拯救整个世界，发达以后晓得整个世界也不能拯救我。你们同不同意？哈哈，长大都同意。这卡洛森也同意，我是看卡洛森自然的。他后来坐牢以后想，哎呀，他先坐在尼克森总统旁边，无聊，无聊，就是这样。 所以他每个人能够救我们，除了钉在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没有拯救，这世上没有希望。我每天晚上睡觉祷告的时候，以为我们中国祷告，将来中国成为一个基督国度才有希望，不是中国人赚几个钱有希望，中国人像美国人一样，哎呀，这不是希望。我这个从心里讲，我每天晚上祷告说，主啊，可怜我们中国几千年没有一个独一政策，让我们中国成为一个基督的国度。你晓得，雷根总统他第二次当选的时候是赢了49州，就是考试100分的话，他98分了。他在他桌子上放了一个座右铭，啊，他 "There is no limit to what a man can do or where he can go if he doesn't mind who gets credit"。这一句话就晓得，雷根总统是真的基督徒。你如果不要将荣耀归给自己，你能够成就大事。再讲一遍，不将荣耀归给自己，必定成就大事，能够成就大事。在教会也是，你看教会很多争端，社会争端、家庭争端、所有争端都要将荣耀归给自己，错错错。雷根这样的成就就是他有这看到，这也不是他发明，是圣经上的真理。我们如果在教会侍奉将荣耀归给神，问题都没有了，问题都没有了。好，我们第三点，哎呀，行，我们这为什么痛苦？你看为什么卡尔森信了主这样快乐？他后来到监狱做，因为他是特别人物啊，一去到监狱长赶快拍马屁，你要什么就要分给他。他说你不要用特殊待遇给我，擦地板就擦地板，最普工作是哪样我就做哪样。所以这些监狱人都很喜欢他。他出来以后，尼克森总统打电话给他说，卡尔森啊，你对我功劳太大了，你要做什么官要做什么，我认识朋友很多，哦，我好自然的话让他出来做大案赚大钱。他离开监狱的时候对那些监犯讲句话，我会回来看，我看你们。监狱说，卡尔森先生，你回来看我们，讲笑话，你大人物，我们这见犯。但是他讲的话，他想起主的爱，他真的就组织监狱的侍奉。他那个监狱侍奉是全世界最大的监狱侍奉，他太太同他同心合意侍奉主，遵守神的道，你真的得了自由，不受金钱的捆绑，不受地位的捆绑，不受人际的捆绑，一切都捆绑都没有，快乐。这种喜乐不能改啊！我很郑重推荐你们去看那个卡尔森写那本书《Born Again》，真是好，对我很大帮助。那种喜乐讲不出来的。主说你要怎么样侍奉？主说我来到这里是图服侍人而牺牲 ，to serve and to give，to serve and to give， 不是来要，是服侍人。就为别人牺牲，我们有时候为别人牺牲很重要，这服侍人，这快乐就来了，快乐就来了。我每次到教会来真是快乐，我告诉你，我刚进教会快乐真越来越快乐。一看到每个弟兄，一看到那个邱教长唱诗，哎呀，我就快乐。看到弟兄是肯定早上快乐，真是快乐。就遵守主道是不会错的，我告诉你，这我真的经验，真的经验。像康水他遵守主道，他不去接受什么大官，出来做什么做这个做那个，哎呀，对，出来做官没有错，我绝对不是，你要做大官也对，我就是说按照主的启示来做事情不会错，一定要喜乐。好，第四点，当爱你的兄弟你就满足。这个大儿子喜不喜欢的弟兄，不喜欢的弟兄啊，你不爱人一点喜乐都没有。我读起来，你看这个约翰讲，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要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的 joy， 不是快乐，是 joy。 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已经出师入世了，你一爱弟兄，你晓得你进天国进主的国度是确定的，不是进天国的盼望，是进天国的确据。 我再讲一遍，你真的信主，你晓得不是盼望，是确据。我好多年前有一次也是，我常读罗马书啊，我罗马曾经我读了不好多遍。那、啊、我的小女儿很骄傲，她以前交个男朋友，神学院毕业的，跑来会对我讲：“爸，这个男朋友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他圣经都没有我熟。哎呦，我说不是圣经熟不熟，他这个爱不爱主。现在就说你读圣经，你看了，你真纯。有时候我读罗马书十二章，说你们应该当作活祭，献上是合理的，是理所当然的。我想当作活祭，把我荣弟兄当火这样烧掉，哎，这个很可怕。我自己从来不敢这个祷告。有一天呢，我退休以后，这话就让我心里良心不安，我就下决心了，我就要祷告。如果神呢降火将我荣弟兄烧掉，就烧掉好了，就跪下来做。我下决心当作活祭，祷告一看，看你没有火，天上你没掉火，咦，搞了几分钟，这个没有，主没叫我烧掉。告诉你，我心中从来没有一次这样平静过，天国的喜乐。讲没用，我不能告诉你，真是那种平静的喜乐，让assurance。天国是属于我们的，虚心的人有福了，天国是你们的。我你没有就讲没用，你自己没有经验没用，那种平静是从那天我晓得我今天我是稳了，不是我好。是神的话安定上帝，神说你信了主，你就是神的儿女，神的灵就进入身，你不怕死啊，就叫救自己命的反而没有命啊。他说没有爱心的人死在最终，你恨你弟兄姐妹就是最终。我告诉你，不管你在教会几百年啊，不会几百年，就一定要从心里面饶恕别人的罪，像马太福音十八章讲的，就从心里饶恕罪。他说凡恨弟兄的就是杀人，你们晓得凡杀人就没有人的信仰。所以你这种爱别人的时候，你的喜乐才可以充足，同不同意？同不同意？有没有这个经验？真的有。你一饶恕别人的罪之后，一爱别人的时候，喜乐就来了。哎呀，我常常啊晚上睡觉唱圣诗，主恩更多，常常就睡着了，真是喜乐哈！啊，哇，我今天讲太长了，对不起，多讲了25分钟，说对不起。好，阿弥陀佛，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是罪人，我们有肉体的情欲。有眼目的情欲，加上今生的骄傲，主啊，帮助我们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的耳朵，也看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个罪人。我们今天所站在地步都是主的恩典，我们没有一样可夸的。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真光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成为一个懂得感恩的人，我们彼此照顾，彼此关怀，彼此爱护，建立神的家，让你的神家兴旺起来。感谢我们一同侍奉的弟兄姐妹，我们将感恩的祈求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